欢迎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。瑞宣没了办法，他很想自己去另请一位高明的医生来，可是看了看窗外的月影，他只好承认了白药和布朗陶希尔。是不是先给伤口消一消毒啊，大夫？大夫笑了一下，你仿佛倒比我还内行，上白药用不着消毒，中国药中国办法，西洋药西洋办法，我知道怎样选择我的药，也知道各有各的用法。好了，他把药箱盖上，仿佛一切已经办妥，只等着拿钱了。瑞轩决定不能给大夫30块钱，钱还是小事儿，他不能认着大夫的意，这样戏弄诗人啊。说真的，假若他的祖父或父亲有了病，他必定会尽他该尽的责任。可是，尽责任总多少还有一点勉强。对前诗人，他是自动的、真诚的，愿尽到朋友所能尽的心力。钱先生是他所佩服的人，同时钱先生又是被日本人打伤的，对钱先生个人和对日本人的愤恨，他以为他都应该负起使老人马上能恢复健康的责任，没有一点勉强。他的眼睁得很大，而黑眼珠子凝成很小的两个深黑的点子，很不客气地问大夫说，完了
完了，小病小病，上上药服了药准保健好，我明天不来后天来，大概我一共来看4-5次就可以毫无问题，
您用不着再来了。
瑞轩动了气，有你这样的大夫不亡国才怪呢。
扯那个干什么呀？
大夫的脸板得很紧，可是并没有带着怒。
该怎么治我怎么治，不能乱来。亡国，等着看吧。日本大夫们一来，我就非挨饿不可。说老实话，我今天能多赚一个铜板是一个铜板。
瑞轩的脸已经气白，但是不愿再多和大夫废话。掏出5块钱来放在了药箱子上面。
好，你请吧。
大夫见了钱，瘦脸上忽然一亮，急至看明白只是5块钱，他的脸忽然黑起来，像急闪后的黑云似的。
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
金三爷在外间坐着打盹儿，大夫的声音把他惊醒了，吧唧了2下嘴，他立起来，
怎么了？
凭这一小瓶和这几片药，他要30块钱。瑞轩向来没做过这样的事儿，这点事儿若放在平日，他一定会咽口气，认认亏，绝不能这样的因不吃亏而显出自己的小气和抠门。金三爷往前凑了凑，红鼻子有声有色的出了热气儿，一把他将药箱拿起来。大夫慌了，他以为金三爷要把药箱摔喽。
哎，那可摔不得。
金三爷处置这点事儿是很有把握的，一手提着药箱，一手捏住大夫的脖子，
走。
这样他一直把大夫送到了门外，把小箱子放在了门槛上，他说了声，
快点走，这次我便宜了你。
大夫拿着5块钱，提着药箱，向着大槐树长叹了口气儿。瑞轩虽然不信任那个大夫，可是知道布朗陶希尔和白药的功效，很容易的，他掰开钱先生的嘴，灌下去一片药，很细心的，他把老人的背轻轻的用清水擦了一遍，而后把白药敷上。钱先生始终一动也不动，仿佛是昏迷过去了。这时候 小崔领着陈野球走进来。野球脸上挂着许多细碎的汗珠，进了屋门晃了好几晃，像要晕倒的样子。小崔扶住了他，他吐出了两口清水，脸上出了更多的汗，才缓过一口气儿，手扶着脑门又立了半天，他才很勉强地说出来：“
金三爷，我先看看结账。”
他的脸色是那么绿，语气是那么低微，两眼是那么可怜的乱转，连金三爷也不便说什么了。金三爷给了小崔个命令：“
哎，小崔，回家睡觉去，有什么事儿咱们明天再说。”
小崔已经很疲倦，可是舍不得走开，他恭敬地低声地问：“
钱老先生怎么样了呀？”
在平日全胡同里与他最少发生关系的人恐怕就是钱先生。钱先生连街门都懒得出，就更没有照顾小崔的车子的机会了。可是小崔现在极敬重钱先生，不是因为平日的交情，而是因为钱先生敢和日本人拼命。
睡着了，你走吧，明天见。
小崔还要说些什么，表示他对钱老先生的敬重和关切，可是他的言语不够用，只好把手心的汗都擦在裤子上，低着头走出去。看到了结账，也就想起了亲姐姐，也求的泪像开了闸似的整串的往下流，他没有哭出声来。疲乏、忧郁、痛心和营养不良使他瘫倒在床前。金三爷虽然很看不起野球，可是见他瘫倒，心中不由得软了。
哎，起来，哭办不了事儿。城外头还放着一口子呢。
他的话还很硬，可是并没有为难野球的意思。野球有点怕金三爷，马上愣愣磕磕地立起来，泪还在流，可是脸上没有了任何痛苦的表情，像雷闪已停，虽然还落着雨，而天上恢复了安静的样子。
来吧，你们都来商量商量，我好睡个觉。
自从日本兵进了北平城，除了生意冷淡一些，金三爷并没觉得有什么该关心的地儿。他的北平只是一个很大的瓦片厂，当他立在高处的时候，他似乎看不见西山和北山，也看不见那黄瓦和绿瓦的宫殿，而只看见那灰色的一垄一垄的屋顶上的瓦。那便是他的田，他的货物，有他在中间，卖房子的和买房子的便会把房契换了手，而他得到乘三破二的报酬。日本人进了城，并没有轰炸南苑和西苑的飞机，把北平城内的瓦片也都炸平。那么，有房子就必须有买有卖，也就有了金三爷的庄稼，所以他始终觉得北平的被日本人占领与他没多大关系。即使他看到了女婿和亲家太太的死亡，和亲家遍体鳞伤，他才觉出来日本人的攻城夺地并不是和他没关系。他的女儿守了寡，他最好的朋友受了重伤，感到他和冠晓荷发生了冲突，他开始觉得不但北平的沦陷和他有关，而且使他直接的卷入了漩涡。他说不清其中的始末缘由，而只觉得北平并不仅仅是一大片砖瓦，而是与他有一种 特别的关系。这种关系只能用具体的事实来说明，而具体的事实就在他的心上和眼前。北平数了日本人，他的至亲好友就会死亡，他们的死亡不仅损失了他的金钱，而且使他看到更大的危险。大家都可以无缘无故死去的危险。在平日，他几乎不知道什么是国家。现在，他微微地看见了一点国家的影子。这个影子使他的心扩大了一些，宽大了一些。他还想不出他是否该去和怎样去抵抗日本人。可是他仿佛需做一点易于只为自己赚钱的事儿，心里才过得去。四世同堂，作者老舍，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